我们从上一次讲到亚当这个第一个的家庭呢，他们被撒旦的诡计啊攻击了以后呢，神的祝福呢就离开了他们。我们看见撒旦呢，他所用的手段呢有三个。第一个手段呢，他先摇动人在上帝在人的心里面的地位和权柄。他对夏娃说，神岂是真说你们不一定死。他的目的就针对着让人对上帝的权威权柄呢摇动了。第二个呢，他用一些虚假的广告在那里欺骗。他告诉夏娃说，你要是一吃呢，你眼睛就明亮了，你就像神了，你就有智慧了。所以他用虚假的广告。第三个手段呢，他针对人的软弱的地方，他在那里下手攻击。人的软弱的里面有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所以事实上，这个上帝祝福的一个家庭呢，就这样的在这三个方面的攻击之下呢，就瓦解了。我们今天要来认识怎么样的来回应，有什么样的武器我们可以针对撒旦的攻击。我们借着圣经，我们要来认识，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还有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。我念一节，请各位弟兄姐妹念一节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。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好，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第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愿你亲自向主呼求，他的圣灵来亲自引导你，让你进入真理。天父，我们等候你，我们的心灵里面确实有饥渴，我们需要你亲自的喂养。愿你伸手将恩典赏赐下来，叫我们的灵能够喜乐，叫我们能够欢喜奔跑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耶稣呢，是 被圣灵啊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。圣灵充满，在我们所听过的一些讲法里面呢，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啊。有的人说圣灵充满了，他就必须在地上滚啊，那也有这样的方法啊。那当然我也不会很反对哈。如果他滚完以后呢，这个地毯弄得很干净的话，那我也很高兴啊。那圣经里面讲的圣灵充满呢，事实上就是圣灵呢在你的这个人的里面呢，他站在一个主导的地位，他做一个主人的地位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圣灵充满的人呢，他会做圣灵要做的事情，他会说圣灵要说的话，他是让圣灵在做引导的。所以他是在这个引导的过程中呢，他自己本身的个性不会消失掉的，他还是有他原来的个性，他这个人的位格呢还是存在的。但是你可以看见那个主导的位置呢，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。所以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，他就到了旷野了，受魔鬼的试探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需要借另外一处的圣经，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，第一章说，神不能被恶，神不能被罪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他不能，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上帝呢不能被恶试探的话，那我们刚才读到耶稣到旷野是怎么样呢？是受谁的试探呢？是受魔鬼的试探。所以这样会不会有冲突呢？所以我们就从圣经的里面要认识耶稣，他有两个身份。第一个，他说我是人子， Son of Man， 所以他是人子的，他就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。圣经也说到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， Son of God， 神子，他是神，他是完全的神。所以耶稣有这样两个的身份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也是完全的神。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呢，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。所以耶稣到旷野去的时候，他是站在哪个身份去的？他是站在人的身份去的，他是站在一个人的位置上，他到了旷野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圣经刚才读的，神不会被罪试探，不会被罪恶试探，他是人，他站在人的位置呢，所以他到旷野去的时候，他是站在人的位置去受试探的。所以你等一下注意看的时候，就发现耶稣没有行任何一个神迹，因为他不能站在，不是站在神的位置上，所以他不能行神迹的，他只能完全站在人的位置，也就是站在你跟我的位置上面，他到旷野去受这样的试探。而且刚才雅各书说，上帝也不试探人，上帝也不试探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试探这个字呢，英文叫做 temptation， 那还有一个字呢叫做试验，或者叫做试炼 test， 考试那个 test， 或者是 trial， 试炼，这两个是有区别的。试探呢，它是发动呢，是从魔鬼来的，魔鬼发动来试探人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叫你这个人呢远离了神。你离开神越远越好，他试探的目的最希望最后达成的结果，就是经过了试探了以后呢，这个人呢就越来越远离了上帝。那试验呢，或者试炼呢，它的发动呢非常多的时候是来自于神，神发动了让你进入试验和试炼，最终的结果呢叫你呢更亲近神。所以试探和试炼呢，这两个之间呢，事实上可以是完全一样一件事情，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，你要接受试炼呢，还是你要接受试探。你愿意接受试验的话，你把这个当成是上帝来试验你的话呢，你这样的过程里面呢，你经过了试验以后呢，你会发现我这个人更需要上帝，我与他更亲近了。 如果你接受了试探的话呢，你就自暴自弃啊，到最终呢，你就越来越远离神，那魔鬼就得逞了。所以耶稣呢，他站在人的位置上呢，他来受试探，40天呢、啊、没有得吃啊，所以没吃的话呢，当然人他是在人的位置上的话呢，这个身体啊，当然就会饿，饿了以后呢，当然就想要吃。这是天经地义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上帝所给的这个身体呢，它有正常身体的需要。讲到肚子饿啊，我有一些进食的经验哈。进食啊，就是不吃饭啊，有的人不喝水啊，有的人喝一点水啊，但是就是不吃饭。第一天进食了以后呢，哇，你就会听到那个肚子啊咕噜咕噜叫。很清楚了，他叫多少多响你就知道你多饿，而且很饿很饿的。到了第二天在进食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啊，人有点点昏昏的了，有点飘飘的感觉，而且呢身体里面啊会很多的臭的味道就出来了，你会感觉到哇，我里面怎么有那么多臭的味道出来，而且人会觉得比较虚弱，是第二天的时候。到了第三天呢、啊，你在进食的时候啊，你看见什么东西啊都觉得是食物啊，你很想吃啊，你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很不好意思啊，我看到我那个朋友的小宝宝啊，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听得懂吗？不要太紧张哈，因为看到小宝宝那么嫩了啊，我是有胃口的啊。他耶稣肚子饿了以后呢，这个撒旦、啊、就过来对他说，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、啊、变成食物或者变成面包，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呢，那我就把它变，我给它变成满桌的这个顶手、啊、他是呢耶稣呢，他说回答说，耶稣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回答，因为我们看见这里一件事情，问题其实不是在吃这个问题，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于耶稣呢是上帝给他带领的里面呢，要求耶稣站在人的位置上来受这个试探，所以经过40天没有吃喝的以后呢，他饿了，所以他有肉体的需要，这是正常的，我们 会渴会饿，会需要有性欲，会需要有享受，这个都是正常的，这没有错误的。问题出在你怎么样去满足你的需要，这个才是真正重点的地方。魔鬼呢对他说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这件事情，因为上帝给耶稣的 指派的这一次的任务呢，是叫他用人的位置来面对这些试探，所以只要耶稣离开上帝所定的旨意的人的位置的话，他转换成神的位置的时候，他马上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，他想吃的都可以变出来。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，魔鬼给他的试探是，你不要做人，因为你现在有一个需要，而且这个需要是很正常的，一点都没有错误的，合理的，但是你只要把你的位置从人的位置，神所定规的人的位置，你转到神的位置上就可以了，这就是意思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石头啊变成食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确实有许多的正常的需要，怎么去满足它？我是按照我自己肉体的需要作为引导来满足它呢，还是我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满足它呢？这个是真正重点的地方。所以当耶稣回答的时候，他是在圣灵充满的之下呢来回答撒旦，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我们刚才看见了肉体的需要啊，如果不按照上帝的旨意的话呢，这个肉体的需要就变成肉体的什么，就变成肉体的情欲。所以正常的事情呢，不要看一个吃东西的事情是 好像很属世的事情，但是很属世的事情呢，其实如果你交在上帝的手里，是一件很属灵的事情。属灵的事情不是只有到教堂的时候才是属灵的事情要处理的，在社会上 在外面很多属世的事情，你可以用很属灵的方法来看待它。所以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我们人活着，活着的意义不是只是为着要活着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也就是说人活着呢，其实不是活下去 就算了，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他说活着，人活着的这段时间，上帝所给量给我们的能够在地上活着这段时间，它的意义呢，不是只是为着活着而已。我们活着的里面有一个更高的意义，这个意义是什么？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意思就是说到，就是上帝的旨意，神说话的里面告诉你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人活着呢，不是单靠食物，就是为着要活下去而已。我活着这段时间的目的，真正的意义，真正的价值，乃是满足上帝的旨意。所以耶稣在圣灵充满的之下呢，他把圣经所说的话引出来，这个里面就带着什么？就带着能力出来了。所以他能够胜过魔鬼肉体情欲的试探，第一仗他打赢了。接下来撒旦第一仗从来没有败过的第一仗打赢，被打败了以后呢，他不甘心了，接下来他就把耶稣啊，就带领他上了一座高山。霎时间啊，霎时间啊，就是转眼一下，眼睛还一眨的那短暂的 一点点时间的时候呢，霎时间啊，就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万国的荣华和权柄啊，显在他的面前。霎时间呢，这个冲击力是很大很大的。我是从 Tucson, Arizona 来的。我们 Tucson 啊，世界啊第一大和第三大的天文望远镜啊，就是在 Tucson。因为这个望远镜呢，要观察这个天空、太空啊，所以在 Tucson 的法律里面规定啊，是城市周围的地方呢，要尽量把光啊整个的消减掉，不要有任何的光，以免干扰啊天文望远镜的观察。所以图上的外围啊是很暗的，我家就是住在外围。如果你们将来有兴趣去我家找我的话呢，你千万不要晚上去找，你会找不到的。所以在图上的晚上，你在马路在那个住宅区里面看到有人用个手电筒在那里照啊，不要以为是小偷，因为那个太暗了，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去找门牌号码才能够找到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跟我的妻子啊两个人就开车啊往一个高处啊开上去，越开越高啊就越暗。最后我们车子开到顶屋那个最高顶顶端的地方，我们就下了车。当我们一下了车又转过身来的时候呢，哇，那个突上整个的夜景，那个光亮啊，那个闪烁啊，对我们的冲击啊是何等的大。我们两个手握着手啊，安静片刻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霎时间的冲击啊，耶稣啊，这个感受我可以感觉到是很强烈的。霎时间，而且是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显在他的面前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是在洛杉矶，他是做这个建筑啊事业的。有一次他邀我和我的太太啊去他的别墅啊去参去那里住，去那里过周末。那他和他的小儿子啊两个人就开飞机啊过去啊。他的别墅呢是在Big Bear Lake 啊，大熊湖啊，大概你们也知道哈，在 Big Bear Lake。 那我跟我太太呢，我们是不喜欢在那么高的高度上飞过去，所以我们就坐他太太的车子，我们三个就开车啊，上去，然后我们就在他们的别墅的地方就跟他们相见了。他就带我进去那个别墅里面参观啊，他说啊，这是一个很小的别墅啊，有八个房间，每一个房间呢都是独立的啊，也就是说有八个客人来了，你们都不会互相受干扰的。然后呢又带我到最后带我到他们的主卧房，哇，他那个床好大，可以躺两个人还有三只大狗都不会摔下来的，这么大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他就说，你们两个躺看看，看看感觉怎么样。我们就躺在那里，哎，还不错。当我们躺下去的时候，他手就动了一个遥控啊，结果在我们前面的那个大的萤幕啊就整个打开了，哇，180度啊，那个 Big Bear Lake 的湖啊就呈现在我们眼前啊，好像这个湖啊就是我们所拥有的。然后从那个打开的窗户里面看下去啊，他们家啊有那个beach 啊，就是前面的那个滩头是他们自己的。那滩头的下面的地方呢就停着、他们家的游艇，在那个地方他的游艇啊可以让十几个人在这个湖上啊做 party 用的。哇，他这样给我参观以后呢，我花了大概30分钟的时间消化掉，我眼目有受到享受，我看了是有享受的，所以我需要花30分钟啊把它慢慢消化掉。弟兄姐妹啊，当耶稣啊带到高处的时候啊，撒旦把万国的荣华都显给他看了、你看这个冲击有多大。那我的朋友跟我讲说，我这个房子大概只是400万，400万就让我花30分钟在那里消化。你想想看，耶稣啊万国的荣华整个显在他面前的时候，那一个的试探有多大。撒旦对他说啊，这都是我的，你如果肯在我面前下拜啊，这都要归给你，只要一拜啊全部你的。如果你是这位主耶稣的话，你要怎么想？到底是跪左脚还是跪右脚，还是两只脚一起跪啊？只要一拜啊全部你的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啊，上帝给他的路啊不是这个一拜的路啊，主耶稣要他走的这个世界的道路只有一条路啊，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把这个世界再一次的宣告主权归回，只要一拜这个主权就归回了。但是上帝所给他的旨意是走的路不是这条简单的路，乃是十字架的路。所以主耶稣在圣灵的充满之下，他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在圣灵充满下把圣经的话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，单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耶稣他的眼睛啊，单单的只注目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天上的父。所以当一个人专心注意一个件事情的时候，周围很多的飘动的事情啊或骚动的事情啊就不会吸引你，就不会转移你的注意力，你就定睛在那件事情上面。当拜主你的神，单单的要侍奉他。弟兄姐妹，可能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啊这个要跟随耶稣啊，还要做好多的牺牲哦，吃好多的苦哦，哎呀，真不容易，真伟大的牺牲啊！我们看见前面的人好像都觉得很敬佩他。弟兄姐妹，这还是好的，但是呢是不够好的。世界的荣华在这里，主耶稣看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是父的荣耀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单单的敬拜他的主，他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就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，也就是父的荣耀他看见了。 十字架的荣耀他看见了。十字架的荣耀跟世界荣华的荣耀两个拿来对比的时候，他很容易的选择，原来父的荣耀远远超过世上的荣耀，世上的荣耀根本达不到边啊，沾不到边啊。这个时候他选择了，我要走父的荣耀，走父的十字架的路。我们服侍主的弟兄姐妹，一定在你侍奉的过程中，你一定要看见上帝十字架的荣耀。你当你看见了以后呢，你就会专心的跟从他，不怨无悔，跟他到底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是好的，所以我是选择那个好的，我是选择那个上好的，不是因为我实在不得已拖着忍着无可奈何的跟随这位耶稣，不是的，是因为我确实看见了上帝那个荣耀，哇，太值得了，我一定要跟随，拿什么换我都不要的。当拜你的神啊，当敬拜你的神啊，敬拜这个字啊，在英文的里面呢，就是接近啊 kissing 啊，接吻，接吻啊，你要接吻啊，一定是很近的距离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跟上帝之间的距离要很近的，你才能够敬拜他。如果我们在唱诗歌要敬拜神的时候呢，你要有一个心说，我要靠近你，上帝啊，我要靠近你，就近你，就近到可以接吻的距离，我要跟你这么近，这个就是敬拜的意思。如果你与他之间的距离这么近的时候呢，你一定会看见他的荣耀。你一旦你看见了他的荣耀的时候，你从打心眼的深处里面，你就是想要服侍他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所以耶稣回答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侍奉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在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把将来的新天新地跟我们说明了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在永恒里面，在天堂的里面呢，我们都要侍奉他，我们都要侍奉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侍奉这位上帝是永恒中的事情。如果现在在这个世上，在今天的时间里面，你不学习侍奉的话，将来你到天堂，你会苦死你的，你会无聊到透顶。因为大家都在侍奉，我一个人就干脆坐在那里，我是在天堂，但是没事干。你会到最后啊，最后从天堂里面逃出来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面，这个有点像天堂的一点点雏形的地方，你不学习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的话，将来你到天堂的话，你会痛苦至极啊！像圣经里面讲到，你会咬牙切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服侍上帝是你的福分，不是上帝向你求，是你自己的福分。你要多少，你可以跟他求。在教会里面，彼此需要学习与弟兄姐妹服侍，不能做单兵啊，一个儿。因为到将来到天堂的时候，是大家一起来侍奉的。你不能在那里当独行侠，我就是老一个。这个是很合理的，一个自私的人到天堂，其实你会很痛苦的。那时候你就知道自私的人多痛苦，在天堂里面的景象。我相信教会一定会提供很多的机会给大家学习服侍。服侍不需要一步登天，马上我要做什么样的位置的服侍，就在我周围的话，我周围能够接触到人，我接触到环境，吃个饭我就在我周围旁边的地方能够清理一下，这个就是服侍了。因为上帝知道，上帝知道我周围的一个人，我关心他，我邀请他来聚会，这就是服侍了。因为什么？这就是上帝的手借着你的手延伸出去了，上帝的脚借着你的脚延伸出去了，这就是服侍。服侍是你自己我自己很大的福分，我们是要争取的，要去跟主求，给我吧，给我吧。所以他在受试探的时候，他可以对撒旦说，单要侍奉他，要敬拜他。带出来的 就是能够胜过仇敌的引诱。这个撒旦第二仗打赢了，打输了，打输了是吧？甘不甘心啊？会不会放手？不放手，对吧？第三个再来哈，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。耶稣被他领到殿顶的上面，锡安山的上面就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上面最高的地方就是圣殿，圣殿最高那就是殿顶。现在耶稣站在最高的位置上面，上帝的城耶路撒冷，他站在这个整个城的最高的地方，至高之处。你的经验里面，你有没有曾经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，你是站在最高处的啊？那个经验舒服不舒服啊？挺舒服的哈。如果两三个人在那里吹啊嘘啊把你捧起来，你高兴不高兴？哦哟，好舒服哦，轻飘飘的，好像在 云上面，对吧？ 你八分美，他给你说十分，哎，你说的真是真话，真有感觉，说你行，哇，你也是很高兴的，对不对？站在高处，这个撒旦啊，可怕的地方还不止这样而已。他接下来他做了一个动作，这是人从来没有想象得到的地方。他竟然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经上说，哦，这个是厉害的东西了。因为前两次啊，耶稣把他击倒啊，是用什么方法？经上说，你看他是不是 Xerox machine 呢？马上 copy 一份出来。”他也说：“哎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圣经啊！哎，我也懂啊！嘿，我引一处给你看看，还是从诗篇啊，不熟的人还翻啊，找不到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引给你看。”他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主要吩咐上帝要吩咐啊，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耶稣已经在殿顶上了。是在锡安上的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圣殿的殿顶已经最高了。一个人在至高之处的时候，人非常容易怎样？狂妄骄傲，是不是？然后他接下来怎么说？他经上说，你即使想摔下去啊，天使还把你扶着。那就是说，一个站在高位置的人呢，他的狂妄呢，到一个程度就你怎么摔怎么弄怎么搞，你还是至高的，你摔下去呢还是捧着你，你还是至高的。这个试探大不大？大不大？你看世界上那么多独裁者，他为什么那么拼？他的目的就在这里，我说的算。其实家里也有啊，对不对？我说的算啊。你们家不知道有没有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他要在至高之处，而且我做错了也是真理，我说错话那还是道理。这个人的骄傲可以到达这样的地步，这个试探现在临到耶稣了。我让你站在至高之处，你摔下来还有人捧着你，保证的。这个就是叫做，这个试探就是叫做什么？今生的骄傲，今生的骄傲。我们要留意到撒旦他的手法，他会引圣经。今天有很多的异端呢，他背圣经可能背得比你还熟，他也会引，他引得头头是道。这个异端他引圣经的时候呢，事实上异端的起头呢，他是自己有一套道理出来，他自己有一套教义出来。他的教义的每一个阶段呢，他到圣经里面去断章取义，切一点割一点摆上去，来让他这个不对的教导呢合法化。 所以不认识的人呢，就以为哇，你全部都从圣经引出来，那当然是对的。所以他的做法里面，如果你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出他是鬼鬼祟祟啊，幽暗、暗昧的，不是明亮的，不是从圣经自己本身里面显出来的，不是从圣经的本身本体里面自己引出来，而是你会发现它是从圣经里面切出来贴上去的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手法。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不断的要鼓励你说你一定要花时间读圣经，实实在在太要紧了，否则的话这种撒旦所用的手法很快就把你蒙骗过去了。我们需要圣灵充满啊！上次我跟大家交通到我们的灵的里面呢，有一个地方叫做直觉，直觉如果常常与主亲近的时候呢，你的直觉就会强壮起来，当不对的道理、似是而非的道理跑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的直觉就马上会亮灯的，它会亮警告灯告诉你不对，虽然讲的是头头是道，甚至都是引圣经，但是他的灵是不对的，他的灵的源头是不对的源头，你的直觉会立刻做反应的，你就知道可以避开，你就知道怎么样用神的真理来对抗他。所以我们需要与主啊，在圣经里面啊，来亲近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接下来耶稣说，经上说啊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三次啊，主耶稣都是经上这样说又这样说，都是圣经的引导。而且我们注意到这里的区别，我们看见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引圣经的，是在什么情况之下？第一节讲的耶稣被什么？圣灵充满。所以耶稣是在圣灵充满的之下来引圣经啊，这个圣经就带出了能力出来，上帝的能力就出来了，仇敌就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有任何的工作。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，因为撒旦一直的想要把他挪开，你不要站在人的位置，你只要挪一点点，你站在神儿子的位置上来面对试探就可以了。所以撒旦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，你若是神的儿子。什么叫做试探神呢？他说不可以试探神，这试探神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我知道这是上帝旨意，这是圣经所说的，我呢选另外一条道路，我来做做看，试试看，做了以后呢，看看上帝的反应是不是真的是如他所说的，他会有不喜悦，他会发怒呢，我来试试看，看到底会不会。这叫做试探你的主，不要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。其实上帝是不会被试探的，是最后呢，你呢是接受这个试探的最后的结局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劝告我们不要去走不是上帝旨意的路，免得最后自己啊受到了很大的亏损。所以三个的试探呢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我们看见耶稣他的武器呢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圣灵怎样充满他。第二个，圣经的运用，他把圣经的话成为他的武器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和圣经啊，是我们和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婚姻呢、啊，要面对的仇敌的攻击里面真正有效的武器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当中，你做丈夫的，你有没有曾经在你的家里面这样的祷告，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那些恶者离开我的家。只有做丈夫可以做的事情，如果你没有做太可惜了，上帝的恩典跟能力、啊、必须在你的家要这样的来行使它，叫上帝的保护啊，保护你的家庭，保护你的婚姻。所以再一次说啊，弟兄啊，你要起来追求啊， 如果不追求的话，你都不知道你的家受到多少亏损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不会计算的，你 不能量出来的。我们看这三个试探在亚当和耶稣的身上，肉体的情欲的试探，亚当在园子里面，上帝说所有的什么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对不对？所以亚当有没有需要担心吃不饱的问题？他不需要担心，他吃的问题一点都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只有说不要吃那颗，也就是说其他你为了你的食欲的需要呢，你身体的需要完全可以供应你的。我们来看耶稣，他在旷野里面有没有东西？一样吃的都没有。所以他所面对的试探哪一个大？是耶稣大呢还是亚当大？耶稣的试探何等的大，是不是？眼目的情欲，亚当啊，上帝把整个伊甸园交给他了，整个伊甸园的荣华权柄都在他手中。耶稣呢，这个世界呢是撒旦的，因为撒旦说这个是属于我的，我要给谁你只要一拜我就可以给你，所以不是主权不在耶稣的手里。亚当整个的伊甸园呈现他的眼前，这时候他拥有的。耶稣呢，是把万国整个呈现在他面前，万国都不是他的。哪一个试探大？一个是已经拥有我一切的，在我掌握之中的这位亚当，还有一个是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把整个世界都呈现在他面前，哪一个试探大？是不是耶稣大？今生的骄傲，亚当他是伊甸园的园主，他是头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上帝已经把整个伊甸园交给他了，他是头啊，他在那里是做掌权的，他可以叫夏娃去打扫的。但是耶稣呢，他连自己吃饭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啊，世界不是属于他的，现在说我可以让你坐最高的位置，不管你怎么做还是至高者，这个试探大不大？什么都没有，去那 一步登天，只要一拜我就让你成为至高者，这个试探大不大？所以我们看在耶稣身上的试探远远超过我们人能够想象的大。但是你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一条路，虽然我们也受了很多的试探，试探好像狮子等在旁边随时要吞吃我们，我们可能现在你也仍然落在试探当中，但是耶稣来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消息，你我是有盼望的，我们是有路可以走的。因为耶稣说我来，我就是站在你的位置，我的位置，人的位置，我做一个人，我就是一个人的位置来的，我没有取任何神儿子的特权，我也会饿，我也会渴，我也会受试探，但是我来告诉你，如果你愿意让圣灵充满你，你愿意依靠真正的抓着上帝圣经的话语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好消息啊！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我现在真的是落在诸般的试探的里面，发现很难的时候，你当抬头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啊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但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凡事受试探，他是站在人的位置上来受试探，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怎样？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为要蒙连续啊，得恩惠啊，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圣经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啊，无非是人所能够忍受的，在你受试探的时候，上帝总要为你开一条路，上帝总要为你开一条路，叫你忍受得住。我们一起来仰望他，我们一起祷告。
现在请大家翻开我们手边的圣诗第431首，第431首跟随。圣诗第431首跟随。